姐妹平安啊！今天这个环境很好啊，就是跟以前比起来是不一样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传承信仰，爱主更深”。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帮忙哈，尤其是早上来的那一批，我们流了很多汗，就是在我们把那个凳子搬到外面去，然后呢，这里有很多杂物要清除。那二楼的杂物呢，是我清除的哈。我在六月底的两个星期，我就到二楼那里去清除杂物，而且当时是没有空调，我又喝了很多水，结果就出了很多汗哈。我每次走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但是也有好处哈。有什么好处呢？我发现我的鼻炎好。我原来有交替性鼻炎，就是说这个鼻孔塞了，这个就通了，这个等这个塞了，这边又通了哈。结果我来了第六天的时候可能出的汗太多了哈，就突然间有一天就打了一个大喷嚏，然后流了很多鼻涕，哎，两个鼻孔都通了哈，非常的感谢神。而且我晚上有时候有些咳嗽的哈，就是到了现在晚上不咳嗽啊，就是我太太说我湿气很重，就是因为免费享受了两个星期的桑拿浴，结果就好了，非常的感谢神。这里有几个图大家看见这个图，上面的两个呢就是我们第一层的，下面的两个图呢就是二楼的当时的一些情况。我在整理这些杂物的过程当中呢，我感受良多呀。我好像整理的不是一些杂物，而是整理的教会的历史。有些东西很旧了，旧的都是我都想象不出它还为什么还在那里。我找到四个钟完全不动的就是不可能修复的了就是那个电池的那里都已经长锈了，还有很多很旧的东西。但是呢，每一件物品，我都好像看见这个教会的历史，尤其是那些书那些书有些已经是绝版的书，虽然很旧，我知道是绝版的书，我们还有，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这些书我喜欢那些书。还有最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柜子里面装的竟然是从1976年到1993年的教会的行事记录，什么时候开了同工会，参加的人有谁项目的讨论的什么内容都有。我就好像不是整理一些杂物，我就好像看见这个教会的一些历史。那我今天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教会的历史虽然我是最不qualify 讲这个在座很多都比我老资格但是我来了以后，我也复原了一些历史我就整理跟大家分享一下。在1976年的时候，有一群爱主的人，他就开始在这聚会，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了一个教会我们知道叫做大学城华人教会。那这个教会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有一些弟兄，他就出去了就建立了另外一个教会，我们都知道叫做满恩教会。那这个时候，大学城有两个教会。又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发生了一些事就是有另外一对夫妇，他就去了 GBC，就建了一个中文堂。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就三个堂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满恩就分出了另外一个教会，满恩还是叫满恩，就人少了一些不是少很多。然后呢，这段期间呢，大学城华人教会也有变化哦，因为当时就是老一辈的基督徒很多都是台湾香港啦、马来西亚啦、印度尼西亚这些海外的华人 但是台湾的经济后来好了，出来的留学生少了，或者就算出来了，他们也回去，留在这里的人越来越少，而且香港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海外的华人也是慢慢的减少，还有其他的原因，那大学城华人教会了就变小了。但是在这之前，他们买了这个堂，而且买了这个堂以后了，他们还又建了对面的那个堂，他们有两个堂，两个堂以后他们人少，那个人员慢慢慢慢的就变少了。这个满恩跟中文堂就合并哈，这个时候就变成三个教会，然后呢慢慢慢慢大学城华人教会又变小了啊，就是变成这个样子啊。那这个时候呢我画这个图大家已经猜到了哈，大家好像都看见一种需要，看见没有啊？一个教会有两个堂，但是人不多，另外一个教会呢人很多，他们还没有堂啊，他们已经在准备基金建堂了，我知道哈，但是他们还没有堂。大家看见什么没有啊？我来到大学城以后听了这个历史了，我就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啊，这里啊，这里的华人啊，他真是华人，华人跟西方人就不一样啊，我告诉你为什么跟西方人不一样，我们先来看看西方人如何哈。我们来看童话，你就能够看出他的文化。西方人的文化里面，那些姑娘她嫁给谁啊？嫁给王子，对不对？你看白雪公主嫁谁？嫁王子。灰姑娘王子，连那个天鹅湖这个芭蕾舞他讲的都是嫁王子哈，姑娘要嫁王子。我们中国人的姑娘嫁谁啊？嫁书生。你看牡丹亭嫁的是书生，西厢记嫁的也是书生，都是些有钱人的姑娘哦啊，要么就是这个相国的姑娘，要么就是大财主的姑娘哈。找到的书生也不是一般的书生哈，都是谁啊？都是后来能够考中状元的那些书生哈。也就是说中国的姑娘买的是长线股啊，我觉得中国姑娘啊还是更有智慧。我就说像不像啊？大学城华人教会有两个堂，人不多，是不像，是不是像一个富家女啊？然后呢 GBC 那里都是一些高文化的人啊，都是一些很有知识，而且人也很多啊，是一个有前途的才子。这个时候就如何啦？于是他们就结婚了，就产生了大学城华人圣经教会。婚后的感情如何啊？大家都知道了，也不是马上小夫妻嘛，也不是马上就能够磨合的好，是不是？那当然哈，这是我是开玩笑了，用人的眼光来看，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其实看见这个过程里面有神的美意。大家看见没有？原来的大学城华人教会啊，分出来以后，他们分别都做了不同的事情。留在大学城华人教会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把堂建立起来了，然后分出去的基督徒，他们其实神也安排好啊，知道以后会改革开放，知道以后有很多大陆人来，他们就把大陆人也聚集在一起。当然这个大学城华人教会这边也有大陆人啊。我们看见神的作为，就是说这好像刚刚分出去的时候好像有点觉得不是很愉快，是不是？但是你要是从整体的过程来看，我们还是看见神的作为在当中。 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今天当我们再用这个糖，当我们看见不同的颜色啊，不同的风格，当然现在还没有全部做好啊，以后会更好看。当我们看见这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神在当中他有他的作为，他有他的计划。那我们讲起这个婚姻哈，我就讲一些啊圣经里面关于婚姻的一些教导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十九章第七和第八节，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已经到了哈，新妇也自己准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经教导我们，婚姻是一个非常的严肃的过程，它代表是什么？代表是耶稣跟教会的关系，丈夫就是耶稣，妻子就是教会。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妻子不是一个人，妻子是教会，是一群人。怎么看呢？我们来看哈，这里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的义，这个圣徒是复数哈，也就是说不是一个圣徒，很多圣徒行了很多义，这个义变成什么了？就是变成那个新娘子穿的洁白的细麻衣。你看这个新娘子只有一个，圣徒很多，圣徒的作为就是让这个新娘子穿上更加光明更加洁白的细麻衣啊。所以我听说有一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姐妹，她一辈子没有嫁人，她终身服侍主，她就留了一套婚纱哈，她留了一套婚纱，她一辈子都没有机会穿，她就留下遗嘱，她说她去世以后她要穿上这套婚纱，因为她说她要在天堂里面嫁给主耶稣。必须说这个姐妹她爱主的心那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神学上是有问题的哈。我们不是以个人来嫁给主耶稣哈，我们是整个教会嫁给主耶稣，新娘子是教会。那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刚才我讲的两批的圣徒，有一批走的是大学城环教会的这条线，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两个堂。我在看那些那个行事录的时候啊，那个开本里面看的那个行事录，我在那里看的时候，我看见很多名字我都不认得，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我相信有些已经回了天家了，有更多的是迁到外面去，也有一些留在这里。我也听说过啊，有人中了奖，他就把这个自己一分钱不拿，把这个钱捐给教会买了这个堂。这是什么？这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出去，他们经过满恩那条线啊 ，GBC 中文堂那条线，他们分分合合，他们也做了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也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今天当我们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思考这个教会的历史，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也知道以前的圣徒他行了他们的义，而我们今天面对这个重开的堂的时候，我们将会行些什么义呢？到了那一天，当那个新娘子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时候，她所穿的细麻衣有没有我们要行的义？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思考，还有一个挑战。那讲起教会，我就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哈，这本书有中文的翻译，这个作者叫做麦弗士，叫做大 教会大计，它里面有一条曲线，这个线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啊，它有生命周期的，就好像一个人一样。教会，我说的教会是这个实体的教会啊 ，local church， 一个教会或者说一所教会，它有出生的时候，有成长的时候，有它的最壮年的时候，有它衰老的时候，还有它死亡的时候。哎，大家说教会怎么会死亡？我说的是一个个的教会啊，不是说普世教会。一个教会自从它创办以来，它就开始成长，而且这个作者他统计，有70%的教会活不过100岁，70%的教会活不过100岁，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教会哈，它经历了成长到了高峰以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做，然后按照自然规律，它就衰老，然后就死亡，就关门了，教会就关门了啊，有70%。但是当然也有一些教会，100多年到现在还在，那就是有什么区别呢？那是因为这些的教会哈，它有另外一个飞跃哈，它不是一个周期一个峰上去了，它有另外一个飞跃，好像这一条曲线，这个教会它还没到高峰期的时候，它已经早做打算了，它已经开始又开始了另外一波的高潮，这是一种哈。那还有一种就是这种就更理想了，他就说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他没等他降下来，然后他又跳上去。那当然这种是最理想的哈，这个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最高峰在哪里嘛，是吧？就像买股票一样，从理论上讲，我是最高价的时候卖出去最好，是吧？但是谁知道什么时候最高价？不知道嘛。所以啊，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教会都上去了哈，更多的教会他们要等到开始下降的时候，他们再缓过劲来，觉得不对劲了哈，不对劲了，我们要改。我必须说大学城华人教会就走了这条线。刚才说了哈，人很多，但是呢慢慢慢慢人就少了，少了以后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刚才说的合并啊，合并以后又上去了。我听说合并后的第一次聚会，人多到一个地步，这个堂都坐不下的啊。我不知道，我不在啊，在场的有很多人见证的那一天，堂都坐不下的。但是怎么样，又下来了哈，这条下降的曲线，我2019年。来到这里，我目睹了2年多，这个教会在下降。我找了4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聘牧啊，就是2019年的时候聘牧的过程哈，当初造成了很多的撕裂，也有很多的创伤。但是我必须说，这一次的撕裂和创伤基本上愈合了，感谢神。因为我们2020年4月份开始做了门徒训练，到了今年的4月份，我们结束以后有3波，有60人参加了这个训练啊。然后这个聘牧造成的撕裂，现在基本上没有留下很大的伤痕。选举去年11月的选举，是吧？选举完了以后。啊，就是啊，有选举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一些人对这个教会关于选举的立场是有看法的啊。我也接到很多电话，但是教会的立场就是采取中立。为什么？因为教会它的使命是什么？它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建造门徒、抢救灵魂。是这个社会现在有很多现象，很多乱象是之前没有过的哈。 我们都留意到了，但是这更提醒我们，实际上末世就是这样子。我们看启示录就知道，到了末世，各种各样的怪现象都出来，我们就更知道我们离主耶稣回来的日子更近了。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更应加感受到那种的迫切感，更多的去传扬福音，造就门徒，抢救灵魂。所以教会的领导团队，包括三个长老还有我，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教会保持中立是我们以后的做法，我们的 agenda 就是抢救灵魂，传扬福音。这是疫情，这个是选举，到现在还是有这些的伤害。无论是从这个党还是从那个党，都对教会有一定的看法，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选举造成的伤害。疫情大家也知道了哈，从去年四月份开始，我们开始网上聚会，一直到了十月份，我们稍微重开了一下，效果不理想。后来又到了二月份，这个水又淹了哈，又一直拖到现在。这个疫情哈，它给我们造成的影响，我昨天晚上发出一条信息，大家可能都看了哈。因为我们不能面对面，因为我们的肢体没有接触，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实际的接触，让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支持啊，更多的有沟通，所以就变成了在网上好像也可以不啊，我穿着睡衣我就可以崇拜了哈，我睡到9:30，睡到10:00起来我都可以崇拜。但是这个引起一个就是对教会的认同感就减弱了，这个归属感、认同感。我们教会自从四月份开始到现在没有新增加一个人，相反我们知道哈，我们走了好些的很爱主的家庭，我数出的都有3-4个，他们因为迁到别的地方去，自由，这是自然的了，肯定有人迁出去。但是有自然有人迁出去，但是我们也应该有人自然来到教会，对不对？没有哦，这段时间没有一个新人来，来过一些新人都留不住。所以这个疫情对我们的伤害非常的大。那第四个就叫做观望。我知道了哈，很多人他就说他就在看，哎呀，就说我回不回去好了，哎，只要他回去我也回去啊，但他不回去我也不回去啊，就在观望。或者我们出来侍奉神的时候也有很多的考虑哦，我因为我过去受过伤害，我之前服侍神的时候我受过些什么伤害，他就在那等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哈，所以四个原因造成这条线就下来了。所以我们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往回转，我们应该跳回去了。假如不跳行不行？不跳会怎么样呢？不跳这条曲线就继续往下走哈。从理论上讲啊，这里有一个很模糊的小的飞跃哈，从理论上讲任何时候教会都可以往上涨的哈，但是越往下就越困难。
OK，
因为从人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心都已经散了哈，看见这个家庭又走那个家庭又走，然后呢就有点跳船的感觉了。这从人的角度，从神的角度呢，从属灵的角度呢，一个教会他应该开始有些改进有些作为的时候，假如他没有作为，那么神就把这个福分给收去了，到了最后也就无力回天了哈。所以这是我们的不能再等。但是今天我觉得今天是一个好日子，我们可以就今天 2021年8月1号应该是一个我们开始飞跃的日子。为什么？你看哈，我们现在有新的堂，今天看见虽然还不是很新哈，下次来就不一样了。我们有新的堂，我们有新的牧者，我们有新的传道人，而且我们现在在疫情以后正式的重新开放，今天是正式的重新开放，而且今天是教会新年度的第一天，这不是偶然哈，今天就是那一天，我们教会要复兴的一天，我们要全力以赴复兴我们的教会。记住，我们教会是在走下坡路，我们要振作起来，我们要复兴这个教会。那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新年的计划了哈。我受三位长老的委托，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新年的主题。我们建议的主题是传承信仰，爱主更深，就是今天讲到的题目哈。传承信仰，爱主更深。传承信仰就是诗篇78:4，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我们来看耶和华的美德，他的能力，他的作为。我们知道多少神的美德呢？我们又得着多少神的能力呢？我们又看见多少神的作为呢？我们自己为了传承这个信仰，这个信仰的传承不单是我们要传给下一代，也其实同时也包含着我们从上一辈人那里传承下来这个堂，我们能不能传承下去？我们自己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知道神的美德？我们有没有得着神的能力？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因此我们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要爱主更深。罗马书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觉得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在这里的基督徒来说，没有比这个经文更合适我们现在的情况。殷勤不可懒惰，我们是不是在那个 Zoom 上已经是太舒服了，舒服到一个地步我都不愿意回到教会去？我心里面有没有火热？有没有为主火热？火热到一定程度，虽然去教会可能有一定的危险，但是既然教会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关头，我愿意为主火热，克服这种恐惧。或者我们有没有常常的服侍主？因为这就决定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职素，有没有这样的学习能力，能够知道得着还有看见神的美德能力还有作为，以致我们可以把它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那我现在就介绍一下我们具体的做法。我们之前我们的基督徒信主的人有4个小组，团契小组，信实组、学生组、喜乐组、仁爱组。那我跟长老几个长老商量的结果呢，就是我们建议保留信实组还有学生组，基本上就不变。因为呢，信实组和学生组，学生还没有孩子了哈，有孩子的的那个信实组了，他们的孩子也已经长大了哈，所以仁爱组和喜乐组了，空巢的家庭就组成一个新的仁爱组哈，保持仁爱组这个名字。因为以前的仁爱组有美好的传统，就是到了星期五就在这里做饭给学生吃哈，以后我们要恢复周五的时候恢复做饭给学生吃。其实现在的学生，他们很有钱，不一定要吃我们的饭， 但是我们假如不提供饭食，星期五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来。这是我们以前积累下来的经验，我们要恢复这个哈。所以以后空巢组的仁爱组还是回到教会来聚会，而且做饭给学生吃。当然了，信实组也有一些，主要是一些年长的，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哈，还有一些壮年的也可以来辅助，但是主要是仁爱组就做这个工作，他们在周五晚上聚会。那么喜乐组和仁爱组有青少年的家庭呢，就分成合并以后就分成两个组，就按小孩子的年龄来分哈，就小小孩的儿子的家长们，他们就叫做恩慈组，然后呢大小孩的孩子的家长就叫做和平组。为什么不保留喜乐组呢？那是因为不好分哈，你给谁都不公平，所以喜乐组这个名字我们就留着以后用，我们取两个新的名字。那么一个恩慈组，一个和平组，我们还要恢复，就是他们我们已经统计过了，他们选了星期天的晚上来聚会哈，我们要恢复执勤团契。这个执勤团契呢，就是那些年轻的已经有工作的那些哈，无论结了婚没有有小孩没有都不要紧，主要就是年轻哈。所以因为这个恩慈组的父母相对比较年轻，所以呢他跟他有一定的重叠哈，恩慈组就多点就负责执勤的团契。那当然和平组也可以辅助哈，但是和平组由于他们的孩子是 youth 那边哈， youth 那边是要多点的摆上的哈，所以恩慈组负责执勤团契多一点。那么这就是下来小组的安排。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准备开一个叫做爱主更深的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爱主更深。那我们计划是这样子，每月上课两次，为期三个月，九月份开始，总共六次课，每一次一个半小时课程里面分两段，一个是先讲课，然后我们有一些讨论。那学习的内容呢，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重新来认定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认定基督徒的身份，神叫我们做基督徒，在这个环境，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如何作为，这是我们一起来学习。还有我们学习一些领导学、教牧学还有护教学这方面帮助我们更好的复兴这个教会。还有我们来学一个宣教士的生平。那到了最后的一次的时候呢，我们有专门的退休会，至于这个退休会是到外面去住啦，还是怎么安排我们到时候再商量看看报名的情况，我们看情况。我们有一个退休会是专门为这个爱主更深学习班来办的我们还发一个结业证书那这个爱主更深学习班呢，就是不一定是非要长老、执事或者小组长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自由报名参加，但是报名参加了希望有一定的承诺承诺什么呢？我叫承诺立志为主火热复兴我们的教会，为主摆上，为复兴这个教会。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思考。还有一个就是不能缺课不能缺课，假如有意外的情况就不行了，缺了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安排补课，但是要全套学下来。那还有一个要求，那就是 周日要参加实体崇拜，就是既然你愿意为主摆上，为主火热，那么你一定愿意急下啊，急教会之所急啊，教会现在很需要鼓励弟兄姐妹回到教会来崇拜哈。啊，既然你爱主更深，那么这是一个条件。那么就是啊，我们九月份开始，到了最后了，我给大家看一幅照片，就是有一位啊，有一个姐妹给我一本20年的这个啊这个册子哈，就是教会的20年致庆啊，里面有很多的照片，有很多的人哈，我都基本上都不认识，个别认识。那我就选了这一个，选了邓成新。我为什么选他呢？倒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老邓家的骄傲哈，不是这个原因。他是第一这个教会创办的时候第一任的同工，他排在第一个。我估计他当时是出了很大的力，我不知道他，我不认识他哈。他说的一句话到今天对我们还是有用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这句话是1996年他说的，1996年他回看1976年说的话，到现在25年以后依然有效。大学城因环境的特殊，教会自建立以来便遇到不少的难处，但无论难处有多大，都看见不少弟兄姐妹忠心摆上，也看见神的手在带领，度过许多的难关，使不少弟兄姐妹得着益处。是不是对我们现在还有用啊？啊，我们的环境很特殊，我们来的人，我以前说了哈，都是不是猛龙不过江哈，我们这里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人，啊，教会自建立以来呢，就遇到了不少难处了啊。但是无论难处有多大，像我们现在遇到的难处也很大，重开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难处哈。但是我们也看见有爱主的弟兄忠心的摆上，昨天有很多人来帮忙搬东西，非常的感谢神哈。也看见啊，有年长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现在住了医院的一位老姐妹，他说他要带头回来参加我们的崇拜，非常的感动哈。也看见神的手在带领啊，我们刚才看了，看见神的手从建堂到现在走到今天，神一路的带领，而且我们的存在，我们让不少人得到益处。我希望啊，这位邓弟兄他25年前说的话到今天对我们还是有鼓励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就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传承信仰，我们要爱主更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个堂赐给我们，也把我们聚集在一起。主啊，我们在这思考，我们在这里要做些什么才能够讨你的喜悦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前辈做的事情，我们也要思考我们如何现在来做，这才是合你的心意。主，我们决定我们要复兴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传承信仰，传承把这个堂传下去，也把这个信仰传给下一代。我们要爱主更深，我们求你，求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在灵里面都能够得到复兴，为主摆上，来复兴这个教会。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